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我们在公司里面常常会说，我们今天有好消息，有坏消息。那你究竟要先听一个？那今天我们确实在当中有好消息，因为弟兄姐妹有的利用这个长周末出去玩的出去玩得很高兴，有的是从上个礼拜玩到昨天才回来。我们都看见主把喜乐、把平安赏赐给我们，这是好消息。那坏消息，暑假就到今天就结束了。可是也许是好消息，对妈妈们也许是好消息孩子们都上学去了，我们工作就比较减轻一点。究竟我们喜欢听好消息呢，还是听坏消息？我想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想问问看我想比较简单的你看看有多少位是喜欢听好消息的，请你举手。听好消息的，你回头看一看你旁边看一看，有多少人是喜欢看好消息的？好吧，好，看看好，有几位是喜欢听坏消息的？一位，就是一位听，两位你们觉得奇怪吗？有一个药品是也许你也吃过嘛。他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其实这个调查其实就跟我们在做的差不多他们调查就是有多少人喜欢听好消息的，结果跟我们的结果差不多，94%的人喜欢听好消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好消息？因为77%的人说好消息能够激励人心，又有84%的人说好消息叫人心情愉快，都是好的。还有2/3的人说好消息叫人对别人有耐心，没有错，好消息对别人就有耐心了坏消息来了我们脾气就比较容易发出来还有一半的人说好消息把工作效率提高，今天你到公司去了心情很好，都是好消息，一路看过来都是好消息你到公司里面的工作效率就提高了，所以在公司里面最好都是贴满了好消息今天公司赚钱明年呢分红呢加50%我想大家工作效率一定是提高的好消息使工作效率提高。还有3/4的人都说好消息叫人觉得快乐，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想想看我们都不喜欢听坏消息，你到哪里去听好消息你到哪里听到坏消息？我们想想看，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是好消息，什么地方看到的是坏消息？你花最多的时间上班回家了，你做什么事？打开报纸看，或者看电视，你看到多少好消息？有多少是好消息？你想想看，过去一个礼拜，你看了几个钟头的电视，或者看了几份报纸，无论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华尔街日报》，你看每天去看，有多少报纸上、电视上的消息是好的？你能够说出一件吗？没有，没有。那你看什么呢？你在认真看坏消息吗？那你最好回家就不用看报纸了，回家也不用看电视了，因为那些东西都叫你心情不快乐嘛。最好不用看。那要看好消息，好消息在哪里呢？这本书叫好消息，不是吗？这本书至少有4本书4卷书是叫做福音，是不是？那是好消息嘛，明明说是好消息可是我们大家为什么不看好消息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我们确实希望看到听到好消息，可是坏消息总是在我们的周围，无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好像要问，我们遇到坏消息的时候怎么处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坏消息总是有的，好，而且好像特别的多，你随便张开眼睛看就是坏消息。我曾经想过说，上个礼拜我看到电视看到什么好消息没有？我只看到一个好消息一个在 Patterson， 就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远了女爵士 Patterson， 那个 Patterson 是比较贫穷的地区，就像 New York 差不多的在那个地方有一次一栋楼3层楼火灾了，结果有一个9岁的女孩子看到冒烟了，他就赶快到每一家去叫人， 首先他把他的姐姐14岁的姐姐叫醒了，然后两个姐妹啊，就每一家去叫人，把三层楼的房子呢都叫醒了，三四十人呢都叫醒了，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受伤，没有一个人受伤啊。消防队来了，还打火打了5个钟头，我才把火熄灭。好消息呀！然后我就看这个好消息后面是怎么样子，他们就很高兴嘛，三四十个人都我们从火里这样逃生了，很高兴，就说这个9岁女孩子真是大有功劳，就开了一个很在街上啊，就开了个 party， 一个庆祝会啊，说我们大家就实力逃生啊。然后记者就来问他，问这9岁的女孩子，说你想你是不是一个英雄？你想你是不是一个英雄啊？那你想看呢，一个9岁的女孩子，若是你的孩子是9岁大的，你问他说你做了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英雄，我先问你，你要告诉他的，你要教他说，你要说是还是不是。你现在看呢，你怎么教你的孩子说，若是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啊，你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你说是啊，是不是，你是不是英雄？很难答，我想是很难答的问题啊，因为你说是的话，好像说我做一件事情很了不起，是不是？你说不是吗？明明大家都说是嘛，是不是？结果这女孩子就说是了，我想好像是一个英雄。我想这是好消息里面最坏的一个消息，因为我们并没有教这个女孩子什么叫做英雄，我们就是把世界上所人的一般的观念呢、说英雄就是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就是英雄，我们敢这么说吗？所以即使是好消息里面呢，好像也有带着一些坏消息，因为我们教错了一个教训，我们弄错了一个教训，我们不必跟这个女孩子说你是不是英雄，不必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再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看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因为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是西西家的故事。西西家是怎么样的一个王，这是我们首先要问的。我们要看到列王记下第18章，把西西家描写得很清楚，所以请翻到列王记下18章。列王记下18章第三节，列王记下18章告诉我们，西西家登基的时候是在第2节，登基的时候年25岁，25岁做国王是比较辛苦的。我们想想看，我们25岁在什么地方？可能还在大学里面，或者呢到美国来留学。那现在若是你当国王的话，面对几百万百姓，国家的事情这么多，而且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并不是一个好的王，在犹大的历史上他的父亲是一个坏的王，所以他去承接一个坏的父亲所留下的这个国家的事情啊，他要去处理。所以他25岁登基，第3节告诉我们，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很好，他没有跟着他父亲学，他跟着他的祖先大卫学，大卫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做得非常好，所以他所行的是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看到第5节，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大卫就是依靠耶和华，所以他就依靠耶和华，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非常好。因为他的父亲做得不好，他的儿子玛纳西也做得很不好，可以说是在王里面呢，他的儿子最糟糕的一个王，所以他的前后都非常不好，他是最好的一个。第6节，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不单单是效法他的祖先大卫，而且他谨守摩西设定律法的那一位摩西所设定的律的诫命。所以第7节结果就出来了，我们若是遵行神的诫命，照着神的话去做，结果是怎么样？第7节， 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他往何处去，尽都亨通，非常顺利，所做的尽都顺利。他对于内政外交都很顺利。有一件事情，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这是第七节的最后的半句。他背叛不肯侍奉耶和华，因为他的父亲是侍奉亚述王的，他认为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就依靠神，我们就不去不必再去依靠亚述王，我们就跟亚述王断绝关系了，因为亚述王要来攻打他，所以他的父亲就依靠亚述王说好嘛，我就投降了，我侍奉你。可是西西家说不，我依靠神，不再依靠人，很顺利的。可是到了第十三节，我们就看见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亚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过了十四年，二十九岁了，三十九岁了。三十九岁的时候，他看见亚述王已经强大了，他就我们稍微知道一下。现在我们所讲的是犹大，在犹大的东边，犹大的东边是现在的叙利亚，就是亚兰啊，叙利亚。在叙利亚的东边就是亚述，所以这是隔开了一个亚兰这个国家的亚述来攻打犹大国。可是亚述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强大，所以他来攻打犹大，犹大就抵挡不住，他就抵挡不住了。可是当他抵挡不住的时候，犹大王就是西西家怎么办？我们就看到十三节，十三节，十三节他就说将城攻打，将城攻取。十四节，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因为我不像我的父亲一样的来依靠你，我不再依靠你，我背叛了你，所以呢我承认我有罪了，我打输了，那我至少就承认有罪，求你离开我，还你划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就划犹大王多少呢？银子三百他连德，金子三十他连德。他连德是多少？一个他连德差不多是七十磅，所以三百个他连德呢，差不多是一万公斤，要划银子一万公斤，一万公斤是多少呢？十吨，十个公吨。金子三十他连德是一千公斤，不是盎司啊，不是我们现在买金子那个盎司啊，是公斤的啊。所以他划犹大国一公吨的金子，十公吨的银子。西西家只好说好吧，你要这个我输了我就给你嘛，前去就没事了嘛，这是西西家的做法。可是前去了，亚述王还不满意，他想一想啊，我已经攻得这么厉，这么到这个程度了，你就是给我金银那就算了吗？你还不投降吗？所以他就派了三个大官大将，一直带兵带到耶路撒冷，就打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呢打攻击，打这个心理战。打什么心理战呢？就是说你们西西家王告诉你们说，你们依靠耶和华就不用惧怕，我告诉你不是，我们亚述王可以打败一切的国家，可以打败一切的神，你们的耶和华一样的靠不住。这个亚述王啊的大官大将，他用什么话来讲呢？他是用以色列人所听懂的话来讲，就这么叫了。叫了之后，西西家就觉得很难过，我怎么办？亚述军队已经到了城门下了，我怎么办呢？他就赶快派人去见先知，这个时候的先知就是以赛亚，他就派人去见先知。那这是讲到十八章的最后啊，去见先知，跟先知说了，说现在我们这个国家正是一个危难的时候，非常的危难，是我们急难临入的日子，你要赶快起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向你的神祷告，他求 以赛亚先知向神祷告，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找我们的小组长啊，说小组长啊，你替我这个事情祷告嘛。哦，那小组长就告诉教会的长老说，哎，长老，我们这个小组有这个事情啊，你也为我们这位弟兄或这位姐妹祷告嘛。西西家就找到我们这个国家找谁呢？找到先知以赛亚，就求以赛亚来祷告。以赛亚就说没问题，我知道呢，亚述王他会撤军，他会回去。而且他回去之后，他会死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你不用担心。果然是真的，亚述王他听到说埃及的军队啊已经上来了，因为这时候犹大王跟埃及军队比较联络的好，他们两个国家联盟哦，所以埃及王听到犹大被亚述王攻打了，他就派军队上来。亚述王听到埃及军队上来了，埃及是个大国，不像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啊。所以他听到埃及王上来了，他就赶快把军队转去对付埃及军队，打赢了，然后他就回去了。可是在他回去以后，他果真是死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可是在这中间就发生了第十九节这个问题，就是当他要回去的时候，他心里面还不满意，说我这就是这样撤军回去吗？不行。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人写了一封信去告诉西西家，把他心里站所讲的那些话又重新写在一个书信上面。他就写在信上一样的告诉西西家说，你不要想依靠你的神耶和华，我们亚述王可以打败一切的国家，打败一切的神。所以西西家就把这封信接过来了，他看了，他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西西家就把信展开在耶和华的面前，向耶和华祷告。那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里面啊，有几个字啊，是第十九章的第十五节，是不是找到吗？他向神祷告，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这是他的祷告。当然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字幕上面啊，基路伯打了三个问号啊，非常可惜，这是坏消息，我们中文还没有这三个字啊，基路伯啊就是三个问号。其实基路伯就是天使长啊，是。那是不是说两个基路伯呢？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本来文字就是多的，在众基路伯之上，也就是说我们所敬拜的神呢，你是在众天使之上的神，就是在天上，因为天使在天上，那在天使之上当然是在天上。那真的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完全相同的。那我们现在看看，首先西西家他把这个信呢就摆在耶和华的圣殿前面，说神啊你看。其实神需要看这个信吗？不需用看，他知道这个信写什么东西，因为他听也听过了，他不用看都知道亚述王写什么东西来了。可是西西家还是要让神看，为什么？我们就想到六年前这个时候，不是9月2号啊，再过九天就是911啊。911的那一天，六年前911，你在什么地方？也许你还在中国，还没来到这里啊。也许你已经在这个地方了。你若在这个地方呢，你那天你做什么事呢？你也许还是一样的看电视嘛，看电视。可是这电视啊，你就看见同样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哪个镜头呢？两部飞机呢炸到冲进了世贸大楼，一次又一次的进来，为什么？难道说你看得不清楚吗？你看得很清楚，可是为什么就是一次一次的又进来？这就像西西家王一样的，把书信呢展开在耶和华的面前，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说我非常的厌恶这个东西，我非常厌恶这个东西啊。电视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个镜头放进去，就是告诉我们，电视台他们这些人也非常厌恶这两部飞机撞到世贸大楼去。 这是一件事情。我们很厌恶的东西，我就一直要让人家看得见，我非常讨厌这个东西。第二个目的是一个无声的告诉，没有声音，就好像说我们的孩子啊，若是到外面去被人家欺负了，回家了哭着哭了向你讲啊，说我们旁边那个小凯啊把我打了，然后他拿出一个小石头来，说他就用这个石头打我。你说这个小石头啊，哎，没关系的，你就原谅他吧，是不是啊？就是会这样子。若是他拿了一个大石头，这么大的石头来说，他拿这个大石头打我，你怎么样？你说好，我就去找他算账。就是这样子。西西家就是说，你看这封信，这么糟糕的信，神啊，你看见了，你就找他算账去吧。所以他把信展开给神看了。神怎么想啊？他首先就是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神，坐在二基路伯上，我们刚刚讲的是在天上。我们的祷告，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祷告的？我们有没有主导文在这里面？有没有主导文？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主导文，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祷告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父神不是就在我们的旁边吗？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说离我们很远吗？若是离我们很远的话，我们的声音可以达到吗？为什么说是在天上？表示说我们看不见，这么远了看不见，你用再好的望远镜都看不见，即使你到太空去还是看不见它，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是在天上的。那既然在天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的心可以看得见，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了，我们的心确实可以看得见。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肉眼来跟我们的神讲话，而是用我们的心要跟我们的神讲，因为他是在天上，不是用我们的眼睛来看。所以你说眼睛睁开或者眼睛闭着都是一样，你睁开看不见，你闭着也看不见，可是你的心要向神说话。这是坐在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第一点，他是在天上的。因为在天上，我们中国人就有一个观念了，既然是在天上，我们中国人会怎么想呢？我们中国人都是会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劝人为善。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劝人为善，有没有错？好像是没有错。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们会说同意。可是你还要再加上一句，什么一句呢？唯有耶稣基督给我能力去做善，去行善。因为没有一个宗教告诉我们说，他们所拜的神能够给人能力去行善，可是耶稣基督说，我就给你能力去行善。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劝人为善没有错，可是唯有耶稣基督给人能力去行善。也因为这样子，中国人又说了，我们中国人喜欢说见鬼神而远之嘛，是不是？所以不要太过分了，你去信神了很好，你去拜神也很好，可是不要太过分了，不要太热心了啊，不要太狂热了，很好。我们就要问了啊，什么时候我们听到见鬼神而远之？从哪里来的？这句话是在什么地方？见鬼神而远之，是孔子说的，是不是？孔子说的啊，没有错。既然孔子说的话，就是在我们中国人讲，就是一个真理的。孔子说的没有错，可是我们要问了，孔子跟什么人讲这句话？跟他的一个学生范迟啊。范迟在他的学生当中，是最好的学生呢，还是最差的学生？还是中间的学生？是中间的学生。孔子对学生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是因人施教。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啊，不是说不对，而是对不同人讲不同。因为他讲的太深的话呢，对范迟呢，范迟就不懂了，所以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啊。 他对范植问一个问，范植是问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知，什么叫做智慧啊？那孔子就告诉他，你去专心去做一般人应该做的事情，然后见鬼神而远之。讲两点很实用的东西，你去做一般人应该做的，然后你见鬼神而远之，不要太迷惑了啊，不要被自己迷糊了，那你就是有智慧了。有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患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不能够讲很多的理论，你讲得太深的话呢，他就不懂了。就像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还有很多的话，关于圣灵的话要跟你们讲，可是你们现在还不懂啊，我就不用再讲了，等到圣灵来了，圣灵要教导你们更深。一样的道理，孔子对范植就是讲这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可是我们要问呢，孔子要不要祷告啊？孔子要不要祷告？要嘛，是不是要祷告？什么时候祷告呢？有一次孔子生病了，孔子生病，他学生就来看他，说老师你病了，哎呀病得这么严重了，你要不要让我们为你祷告嘛？就跟我们弟兄姐妹一样的啦，有人生病，我们就是要不要我们为你祷告嘛？啊、哦，孔子问，就说有这个道理吗？生病需要祷告吗？那这个学生是子路啊，子路是好学生啊，啊、哦，他说有啊，以前书上就这么说嘛，说你病了就要祷告嘛。所以孔子就说，我呢祷告很久了，没有错，孔子也祷告啊。可是他为什么又说见鬼神而远之呢？而对一个好学生，他就是我已经祷告了，因为学生不一样嘛。子路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见鬼神，而且是很亲近，祷告当然亲近啊，远远的怎么祷告呢？没有，没有这回事啊。可是对一个一般的学生，他没有办法去分辨的时候，他就说最好啊，你保持距离，因为鬼神太多了，你分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是假，所以呢，见鬼神而远之。可是这个好学生呢，他就说对，你就去祷告没有关系，因为你认得哪一个是真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祷告的是什么，是哪一位？是那一位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许我们在今天在美国很难讲这一件事情，我们在美国讲十诫啊，人家都说没有错嘛，你讲十诫说啊，不要奸淫，不要杀人啊，不要偷窃啊，不要做假见证啊，都是很好的啊，孝敬父母也是很好的。可是十诫里面最叫人讨厌的哪一条呢？只有一条是最叫人讨厌的，是哪一条？第一条，唯独一位神，那是最叫人讨厌的，没有办法叫人接受的。因为现在的美国都说你要容忍了、啊，对不同信仰的人，你要能够接纳他。可是十诫的第一条却说只有一位神，那我们就要问呢、啊？我们今天祷告是祷告哪一位神？我们是不是要敬鬼神而远之？不需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祷告的那一位神是坐在天上，我们虽然看不见他，我们的心却是能够看见他，我们却是能够跟他讲。所以我们就看见他跟别的神不一样。亚述王对西西家的国民就是这么说了啊，说你们以色列人拜耶和华没有用，我们亚述王呢可以打败一切的王，打败一切的神。所以我们就想想看，今天我们中国人能够拜哪一位神？上个礼拜，礼拜一、礼拜二，刚好是7月15号。7月15号，也许我们在这边不太记得是什么了。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因为那天是中元节，农历的中元节啊，7月15号。那天每一家每一户差不多家家户都要拜拜的，都要拜。拜什么人呢？拜哪一位神？7月15号是叫做鬼节，就是鬼门关的大开，所有的鬼呢都出来了啊，地狱里面所有的鬼都出来啊，我们自己的祖先了，别人祖先都通通出来了，所以地上呢都是鬼啊。那每一家都要去拜，拜呢就像让这些鬼魂有东西可以吃。那台湾人呢，把这些鬼魂，从地狱里面出来的鬼魂叫做什么呢？叫什么？好兄弟啊，对，你还记得好兄弟啊，叫好兄弟啊。 你要拜好兄弟吗？我想不用拜了，不用拜好兄弟，我们要拜的是那位在天上的神，不是拜好兄弟。好兄弟太多了，说真的呢，我们在座的都是好兄弟啊，是真的好兄弟啊。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所拜的那一位神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接着那一句话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你是跟别的神不一样的，你不一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在天上你不一样。接着西西家又说了，你是以色列的神，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那是神的名呢，以色列的神，你是以色列的神，你虽然坐在天上啊，可是你还是我们以色列的神啊，表示什么呢？你是住在以色列的当中，你在天上，可是你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怎么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以色列人有圣殿，他们知道的，圣殿里面有个约柜，两个礼拜前弟兄姐妹才去看的约柜，是不是啊？约柜上面，约柜的上面有 有一层两寸厚的黄金，在黄金的上面有两个基路婆啊，有两个基路婆。那个两寸厚的黄金，那一片黄金是叫做施恩座，就是神跟人见面的地方。以色列人很清楚，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不但是在天上，而且住在我们的当中，而且就跟我们这么接近呢，他就在会幕里面，就在圣殿里面要跟我们见面，他是爱我们呢，他愿意跟我们同住。我们今天要问呢，那位神是以色列的神呢，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呢？我们敢不敢说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神？我们敢不敢说呢？应该敢说的。那你敢说有没有根据？我们总是要找到根据嘛，是不是？没有根据的话，你怎么说以色列的神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呢？耶和华怎么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当我们说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是说他要来统治这个世界。耶和华神为什么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因为他要统治以色列人，他要统治以色列人，神的国就在以色列人当中。那神的国是不是也在我们的当中呢？没有错，没有错。那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的，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耶和华的神，果真不错，是以色列的神。可是今天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也是住在我们的中间。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节。好，所以我们就想到耶稣的教导的祷告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接着讲什么呢？主导文，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是在以色列国吗？没有错，可是也在中国，也在我们的当中。又说了，西家又说了，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你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呢，你还是天下万国的神。我们说耶和华神是我们中国的神呢，也是亚述的神，也是埃及的神，他是天下万国的神，因为他创造天地。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祷告又说了，愿你的国降临，然后就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降临在全地，所以他的旨意能够行在所有的地上，不是只有行在以色列，也不是只有行在中国，而是行在所有的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西西家的祷告跟我们现在学的祷告很相似，前面就是这样下来。为什么这一点对西西家很要紧？因为西西家是要向耶和华神说，你来救我吧，他最后就是要讲这一句话，你来救我，你是以色列的神，你来救我，没有问题，你一定爱我来救我。可是你若不是亚述王的神， 你就不能够处理它。若是耶和华只是以色列的神，那他就不是叫耶和华，他应该叫做米迦勒，应该是叫米迦勒，不是叫耶和华。因为米迦勒是以色列的保护者，那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的，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的，米迦勒是以色列的保护者。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天使在他们背后，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从旧约就这么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天使，以色列的天使就是叫米迦勒。那别的国家有没有呢？也有，也有天使。在别的国家圣经里面，把波斯的，因为但以理书把这个讲出来的，但以理书讲到说波斯国的后面那个天使啊，他没有给名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给两个字，叫做魔君，说有波斯国的魔君，表示说那是一个坏的天使。以色列有好的天使米迦勒保护他们，波斯有个坏的天使。那究竟是神指派天使到一个国家去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天使怎么能够到每个国家里面来？是谁做决定的？是那个国家的百姓做决定。以色列人敬畏神，神就差遣米迦勒来保护这个国家。波斯不认耶和华是神，那就任他去，任他去呢，就由撒旦的天使来掌管这个国家。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看，美国的保护者在哪里？是不是米迦勒，或者是哪一位好的天使呢？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在讲的。但愿我们常常都是敬畏神的，那这个国家就有一个好的天使来保护这个国家，是我们每个人决定的。神没有说派一个坏的天使来保护，来处理美国，没有。可是我们自己要做决定，我们愿意有哪一位天使来。我们就看见西西家他所讲的，耶和华你神，你是在天上，然后你是我们的神，你住在我们当中，你也是所有天下万国的神，所以我向你说，你能够处理亚述王的事情，因为你也是处理以色列，你也是处理亚述王的。这是第十五节所讲的。然后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他开始祷告了，继续祷告，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西西家说，神呢，你要睁开眼睛看，你要侧耳来听，好，听他们说什么话，看他们怎么样辱骂你。什么意思？表示说，既然神你是在天上，你是离我们太远吗？也许是很远，可是你有权柄审判万国，因为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有审判的权柄，你既然有审判的权柄，你也能够体谅到我们的痛苦，你能够体谅到我们以色列的痛苦。亚述王派大臣派大将来辱骂我们，不是辱骂我们呢，是辱骂你永生神，你有权柄，你怎么可以对付他？所以他说，你看到这个信吗？他辱骂你，你听到他们辱骂的声音吗？是不是？你要侧耳而听，睁开眼睛看。神有没有睁开眼睛看？有没有侧耳而听？神显然是听了也看了，可是西西家好像是说，神了，好像你没看到一样。他们这么骂你，他们写这个信来骂你，哎，你怎么都不没有动作了？你怎么忍得住这口气呢？你怎么一直没有动作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总是觉得说，神啊，哎，你听到我的祷告了，可是你好像没有动作一样，你好像一点都不做，你怎么好像事情做得太慢了嘛？是不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总是觉得说，神啊，你的动作太慢。虽然神是听我们的祷告了，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总是觉得你听我们太慢了，有没有奇怪呢？不奇怪。我们看看诗篇十三篇，诗人怎么祷告的？ 我们看诗篇十三篇，诗篇十三篇这是大卫的祷告，诗篇十三篇，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大卫祷告，大卫他应该懂得神的心意啊，他应该依靠神啊。十三节怎么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你忘记了我了？我是大卫呢，我是存心依靠你的呢，可是你居然把我忘记了了，你要忘记我到什么时候？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神，你不看那大卫吗？如果是神不看大卫的话，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神怎么会看我们呢？可是大卫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神啊，我祷告可是你没有听啊，我祷告你有没有看我啊？哦，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心里这么痛苦，你都没有看见吗？你看到我的颜面，你看到我的脸愁苦啊，我心里也愁苦啊，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啊？然后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呢，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不要叫我到死的时候还没看到你啊。大卫就怕说他死了还没看到大卫来看顾他，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感觉。我们总是在祷告里面看见神了，你动作太慢了，你总是迟到了，我们总是希望说神你快一点了。只是当我们要求神快一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说神要求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快一点呢？我们要求神快一点的没有错啊，我们要求神有没有，神要求我们的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快一点呢？我们想想看吧。今天我们是守圣餐，大家来得比较早一点吧，若不是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一点半了，有多少人在这边坐着说神啊，我们在这边等你了呢？有多少人呢？你想想看，我们若是在这边经常一百个人聚会啊，有多少人一点半在这边等着神呢？哎，我们在这边等你呢，你就来这边接纳我们的祷，我们的敬拜吧。有多少人？有没有50%人坐在这里？没有的。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啊，这是每个教会同样的问题。我想大概有一些教会是比较特别的，在 Brooklyn 有个教会，他们是要排队进去的，因为每次都坐满，所以呢要一大早去排队啊。我听说在国内的教会也是一样的，要一大早去排队进去的，感谢神啊。可是在美国有多少教会是说大家排队在外面呢，等着有个人来开门的时候，我们大家赶快冲进去，坐到最前面去，很少了啊。所以当我们祷告神说，神啊你不要迟到，我们是不是也记得说，当你求我的时候，当你要我做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迟到？这是第一件事情，西西亚的祷告。神呢，你要睁眼看侧耳听，他是辱骂你的啊。第二个事情，第十七节，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以色列承认亚述王真是强大，在他周围的国家已经都被亚述王征服了，所以他们才能够从亚述一直打到叙利亚，打过了叙利亚，然后打到了犹大，周围的在两河流域的国家已经都被亚述王征服了，他们真的是打败了诸王。然后我们要问呢，你这么打败他，能不能打败犹大国呢？若是他打败犹大国的话，神你不是跟大卫说你要使他的国坚立直到永远吗？你曾经应许我们的祖先大卫王说你所建立的犹大国是要永远坚立的吗？今天他这么说，他这么打，你看得见吧？那我们要问呢，神你在什么地方？你没有看到他来打到已经打到耶路撒冷的城下了呢？ 这是我们第二个在祷告里面常常遇到的问题。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问神，你在什么地方？神的你在哪里？第一个问题是说神你太慢了，第二个问题是说神你在哪里、啊、你有没有看见呢我们的受苦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受苦比起犹太人受苦不是说太少，而是说犹太人的受苦实在是很严重，他们600万人死在希特勒的手下。当他们这样死在集中营的时候，他们一直问这个问题，耶和华神你在哪里？犹太人就是问你啊，说耶和华神呢、啊、当我们犹太人受苦的时候他在哪里？你怎么回答他？我们要回答他，他也在集中营里面，耶和华神也在集中营里面跟你一样的受苦。当我们看见我们在受苦，不要以为说神没有受苦，神是跟我们一样的受苦。然后亚述王又这西西亚王又有一个问题了，你叫亚述王来攻打我们，亚述王攻打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做错事吧，所以我们应该受这个惩罚，有别的国家来攻打我们。可是亚述王比我们更糟糕啊，他们没有资格来打我们的啦。你若是派一个比较好的国家，他们敬畏耶和华神的来打我们，我们没有话讲。可是亚述王比我们更差吗？你怎么可以用他来打我们？他有什么资格来打我们？好像是说我们若是今天受苦的话，我们应该受苦在那些比我们好的人的手下，我们不应该有那些不信神的人呢、啊、比我们更差的人呢、啊、来加害在我们的身上。然而实际上常常就是这样子，是那些比我们更糟的人来加害我们。你看看你的公司里面吧，是哪些人把你挤下去的？是哪些人呢不让你出头面的？是基督徒吗？不是啊，一定不是的。所以你说这些人怎么可以有权柄有这个资格来这样排挤我呢？这样加害给我？一样的，西西家王同样的祷告，他把列国都变为荒凉，然后他又说了18节，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石头，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西西亚王又说，不单是把灭国灭亡了，而且把他们的神像都扔在火里面，因为这是亚述他们的一般的做法。他们打到一个国家去，就把那国家所有的神像都收集起来。神像里面比较好的是金的、铜的，比较差的呢就是木头的。那时候石头的还很少，因为石头要雕刻呢还没有那么好的那个东西，所以常常若是有石头的话就是一块石头把它当作神这样来拜。那亚述我打进去以后，他们就把这神像都收集起来，哪个值钱的他们就把它收起来啊，金的啦啊，铜的啦，银的，他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带回家去，当作一个胜利品，一个战利品啦，当作一个奖牌一样的放在家里面。那这些木头的啦就把它烧掉了，石头呢就丢掉了，就是这样。所以他说把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没有错。但是我们想想看呢，为什么他们能够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扔下去以后啊，这些神像啊一点反应都没有，烧就烧掉了，那些石头啊丢掉就丢掉了，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照样打胜仗。所以他们就说没有错嘛，这些神像都是他们做的了，他们既然被我们打败了，他们的神像当然被我们丢掉没有用嘛，人都被我们打败了，人所造的神像更没有用。亚述王就这么推论呢，所有的神像都是没有用的，我能够打败一切的神。但是要问的是，现在他们要对付耶和华神，你是不是我们人手所造的呢？西西亚说不是，是你设立这个国家的，你让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不是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然后呢我们雕刻一个神像说这是耶和华，不是，是你设立这个国家，是你设立这个国家的。 亚述王他们敢这种说这种话，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领略到你的大能呢。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神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然后呢过了约旦河，然后又进入迦南地，一路这样打过来的。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亚述王敢这么狂妄开口。他若是知道耶和华神是这么大能的话，他一定不敢开口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同样这个问题啊，我们对于神敬畏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于神敬畏在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的话，我们是不是把他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看我们的神有多大，这是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遇到的问题。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全然说，神啊，你能够行作万事，真的是能够行作万事。当我想到说我们对于神有多大的敬畏，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一块最好的宝石，叫做和氏璧。我想也许人有好多听过的，我听呢，侯佩文弟兄的令尊也说，在京戏剧里面有这么一个剧是关于和氏璧的故事，就是完璧归赵这个故事。那这和氏璧从哪里来的？和氏璧，和就是和平的那个和啊，和氏璧，和氏璧是一个叫卞和的人，他到山上去，他到楚山上去，他到楚山上去啊，他就找到一块璞玉，他就找到一个石头，他说这块石头啊，里面有宝石，所以他就把这个石头呢带下来，去献给楚王。楚王说，我看不懂，那我就叫玉工来看看，这个是不是一块好玉嘛？他就叫玉工来看，玉工说这是一块石头了。楚王就不高兴了，你卞和哪一块石头要来骗我？是不是？你有欺君之罪啊！欺君之罪怎么办？他就把他的左腿砍掉。那只好卞和只好抱着石头呢，又回去了。等到楚王死了，他的儿子又做王了。就为了他又抱这个石头到这个儿子的王这边来了，说这是一块宝石啊。儿子就说，我再玉工来看看吧。玉工再来看还是一块石头，可能是同一个玉工嘛，还是一块石头，还是欺君之罪，怎么办？没有左腿了，怎么办呢？砍右腿，左腿右腿都完了。有人就把他抱回家去了，还是抱着一块石头回去。然后这个儿子做王呢，做了几年呢又死掉了，孙子就做王了，做位变得还是心里面不甘愿了、啊、这是一块宝石啊。可是两个王就不识货，他不敢再到王的面前去，他就抱着这个石头呢到山下去哭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哭完，哭了两天两夜还没有哭完，哭了三天三夜，整个眼睛啊都变成血了，流出来了。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王了，说在山下有个人啊，他抱一个石头啊，说是宝石啊，可是呢没有人识货。那国王就去问他了，说两腿被砍掉的人很多了，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了啊，你为什么这么凄惨这么哭了啊？他说不是为我的腿断掉被砍掉哭，是因为我爱我的君王，结果我的君王不认识我，是爱我的君王，结果我被判了欺君之罪。国王说好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就叫玉工来了，把这石头打开一看，果然是一块无小的宝玉。国王很欣赏他，说真是很好，就把这块宝玉呢叫做和氏璧。后来秦始皇听说，就用这个和氏璧呢做国家的印章国玺啊。那这个卞和为什么能够坚持说这块石头是那么好的？为什么他有什么理由可以坚持呢？为什么玉工都看不出来他就这么坚持？因为他想到一句话，因为他到山上去的时候， 看到 一对凤凰在那个山上，在一块青石的山的一个，在一个青石板上，他就想到一句话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处。”就是凤凰所落的地方，一块一定有宝石。好，既然有宝石，我就来找嘛。他就把那个宝石、那个青石打开了，果然就看到那一块璞玉。卞和为什么相信他所有的是宝贝？因为一句话：“凤凰不落无宝之处。”今天我们也敬拜神，你凭什么来敬拜神？一句话吗？还是两句话？也许你说一句话，我就凭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没有关系啊。可是你一定要有根有据，你一定要对神的话真的是相信他。可是不是只有相信神的话，因为他打开这个青石的时候，他就看到底下有一块璞石啊。那是说他相信那句话之后，他有行动了，他去找，找到，他果然是找到那一块石头。也就是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相信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行动呢？我们有没有说好，我相信神，我相信他，完全的相信，那我就要看看我有没有永生，我要看看我的经验里面能不能看见神给我永生这一个喜乐，给我这个平安。卞和他看见了，他相信一句话，他有行动，他就看见说这句话是真实的，他就相信到底，不惜把他的生命都摆上去。我们敢不敢这样做？所以西西家在这三句话里面，他所讲的是什么？是说神呢，他们没有看，没有认识你的大能，你也看见了，可是呢你好像太慢了，你叫亚述王来打我们好像也不对，不过怎么样都没有关系，要西西家王要向神所祈求的是在十九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这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说，你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救我们，为什么救我们？因为要伸冤，要替谁伸冤呢？为你自己耶和华神伸冤，不是为我们伸冤，是为你耶和华伸冤。你是不应该被他们这样侮辱的，他们这样侮辱你的，你应该为自己伸冤，所以救我们第一件事情。你救了我们，你就可以证明你是活的神，你不是那个人手所造的神。第二件事情还是一样的，你来救我们目的在哪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就是说 使天下万国的人都知道你的旨意要成全。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叫万民得救，不叫一个人沉沦，所以他不是只叫以色列人来敬拜他，他要叫万国的人都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你今天怎么叫万国人都来敬拜耶和华？你就把亚述国打败吧。亚述国打败了，因为当时亚述国是天下最大的最强大的，你打败他，天下的人就知道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神，是能够打败亚述国的神，你就做吧。果然神做了，亚述的军队在一天里面死了185,000人，回去了，神做了，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这个西西亚的祷告里面我们学到的是什么。我想有三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个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的告诉门徒所说的：“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对苦难的看法是什么？我们是不愿意遇到苦难，没有错。我们的祷告，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 脱离凶恶，没有错，这是我们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可是当凶恶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我们是说那我就不管他吗？不是，我们就要看见，那就是神要借着这样子的试炼来造就我们的忍耐。可是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忍耐也当成功，使得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看重的是哪一点？是我们生活上的舒适，或者我们要造就我们的品格气质？我们经过了这些苦难，我们就能够造就我们的品格气质。我们不单单是说我的生活舒适就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确实有苦难，那是真的是苦难。我们在苦难当中，有时候我们不免是埋怨神的，就像西西家一样说，你太迟了，你怎么没有看见呢？可是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不用隐藏我们的感情，不用隐藏的。我们想想看呢，彼得有没有隐藏他的感情？没有啊。耶稣有没有隐藏他的感情？没有，都没有。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感情讲出来。耶稣跟他的门徒都没有隐藏他表情，他的感情啊，他说我心里忧愁啊。他在客西马尼园就是跟他门徒这么讲，我心里忧愁啊。他不是说 我是强者啊，我这问题我不怕，不是，他说我心里忧愁。他既然对门徒忧愁，能够表达他的感情，他对父神也同样的表达他的感情，我心里忧愁。我们就想想看，我们甚至对神生气可不可以？不可以生气的。可是人是难免生气的。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人对神生气呢？是有的。约拿就是一个对神生气的人呢。以前前几个月王牧师就约拿书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了约拿书的最后一章，约拿就是对神生气啊。神怎么办呢？神还是忍耐嘛，说你看看吧。结果约拿怎么办？约拿他就回心转意的，他回到以色列继续做他的先知啊。我们的感情我们应当表达出来，不用隐藏起来。第三件事情，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这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所告诉我们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怎么说？试探是难免的，即使是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都一样的遇到苦难。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坐船，然后渡过加利利海，在海中的时候遇到大风浪，门徒就着急了去叫醒耶稣，耶稣正在睡觉。门徒跟耶稣说，夫子你醒吧，我们都急要，我们几乎都要死了，你还在睡觉吗？是不是？耶稣知道不知道外面有风浪呢？当然知道。可是这件风浪之后，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这件风浪之后，这个风浪呢，是写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到路加福音第九章，门徒就看见了一件事情，他们就认识耶稣是基督。经过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炼之后，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的神。第八章经过这个试炼，第九章他们就认识耶稣是基督。我们想想看，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有的，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不必像西西家这么长。彼得的祷告很简单，主啊救我，就是他急难当中的祷告。耶稣在受欺辱的时候，受侮辱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他怎么祷告？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这么一个祷告。所以我们要想看的是，有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把我们的痛苦除去了，没有错，把我们的痛苦就除去了。可是有的时候神并没有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痛苦，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是 Aleph 这个止痛药的广告一样的，他们讲了大家都喜欢听好消息，可是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广告的结论是说，有人双手关节炎，因为关节炎是需要止痛药的， 所以他说，有人双手关节炎依然帮助别人，有人两脚关节炎依然高昂立正站得住，有人肩膀关节炎依然担负世界。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痛苦没有除去，可是神把我们心里面的痛苦除去了。我们身上的痛苦没有除去，可是我们心里的痛苦除去了。这就是神要做的工作。我们不知道神怎样除去我们的苦难，但是神一定要做。在这些苦难当中，我想有一件事情我很希望说的，我想耽误用各位几分钟的时间。在主后155年，有一个主教，他叫波利卡，他是士梅拿教会，就是在小亚细亚的一个教会的主教的牧师。他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已经86岁了，在主后155年。他在教会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他是使徒约翰的一个门徒，有记载的一个门徒。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在波利卡的书信里面，他曾经引用约翰一书3:4的话：若有灵不认耶稣是主的，是从神来的，那就是邪灵，就是异端。他曾经引用这句话。波利卡他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在亚洲区众教会的一个领袖，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为了在罗马帝国的东方跟罗马帝国的西方，就是在罗马这两个地区的教会对于复活节的日期意见不同，他就特别到罗马去，因为身已经老了，他还是去，他就到罗马去跟罗马的主教两个人坐下来讨论各种两个教会之间不同的问题，然后他们决定东西两个教会各守各的复活节。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看见东正教有他的复活节，那我们今天所用的是罗马帝国的教会所流传下来的那个复活节。那在他从罗马回到士梅拿之后，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在士梅拿那个地方，罗马皇帝下令所有的人都要向罗马皇帝敬拜，当作神来敬拜。怎么敬拜？他们就到罗马皇帝的前面，在那神像的前面去拈香。拈香，我想这个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就是在我们的中国人葬礼里面有人就是拈手拿一些香放在那个火的上面拈香，然后宣誓说我对着我们的主皇帝来宣誓，就是这样子。可是基督徒不肯这样做，因为我们只有一位主，不是罗马皇帝。也因此所有不肯做的人都被抓起来，在士梅拿那个地方，基督徒一个一个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就送到竞技场去，竞技场里面基督徒就送进去了，然后就有狮子从竞技场出来，一个一个对着狮子，你要不要叫，你要不要宣誓，对罗马皇帝宣誓，你不宣誓的话出去，狮子就把它吃掉了。你说我宣誓了，我就拜罗马皇帝了，那他就出去了，就没事了。就是这样子对付基督徒。那波利卡回去之后，当地的基督徒就知道很危险了，赶快就把他藏到市区外面的一个农场去。政府找不到波利卡，他就把波利卡的仆人找来，找了两个仆人，用刑法来刑他，来拷问他。里面有一个人就说：“我讲，他藏在什么地方？藏在外面的一个农场去。”所以政府就派兵去抓。有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了，一个人叫 Justin， 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就赶快跑过去，比政府更早来到了波利卡他藏的那个农场里面去。藏到了，他就跟他讲了，说政府要来抓你了。波利卡说：“没有关系了，愿主旨意成全。”就是这样子，神的旨意叫我这时候被抓，我就被抓吧，不用给你们很多麻烦了。他就被抓了。可是被抓之前，当他看见这些罗马的军队进来了，他就开门跟他们问说：“你们要找我吗？你们已经 从市里面跑到从都市里面呢、啊、跑到这儿来已经很累了，已经很口渴了，也肚子饿了，就叫主人说为他们准备吃的给他们喝的，就叫他们吃吧喝吧。然后他对这些军官有个要求，说你给我一个要求，你给我一个钟头，我要祷告，我要为我所爱的每一个人祷告。所以他就上去祷告一个钟头之后出来被抓了，抓到竞技场去，抓到竞技场去，总督在那个地方，百姓就说波利卡来了，很高兴啊，因为就是大家最痛恨的就是这个人啊。可是总督对波利卡非常的客气，他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把你所信的否认的，然后呢我就放你去了，你很简单，你只要对着该杀宣誓就好了，因为该杀有恩典给你的，叫你免死了。波利卡说不，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够对任何人宣誓，我只有对我的神效忠。总督还再一次告诉他说你不要，你看年纪已经86岁了，你还要坚持吗？波利卡说是我要坚持，因为我服侍我的神86年，我的神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够咒诅我的神呢？他是救我的神。总督就是叫了这个传令兵过来，传令兵就向着北方宣告，波利卡宣告他是基督徒，又向着东方宣告，波利卡宣告他是基督徒，向南方向西方同样的宣告，波利卡宣告他是基督徒。然后没有放狮子进来，把他绑在一个柱子上面，绑在柱子上面把他烧死。当他要死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全能的神，我感谢颂赞你，因为你在今天在这个时候看我配得列入这个殉道者的行列的行列里面去。这就是他的祷告，我感谢你，我颂赞你，因为你看我在今天这时候配得进入那殉道者的行列里面去。就这样死了。那波利卡殉道的经过由四面拉的教会写下来送到各个教会去，然后这教会就送到整个罗马帝国去，一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波利卡就是这样死去的。这个死去告诉我们什么？苦难是要来到的，但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有一句话是我们要记得的，耶稣也同样遇到苦难。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的是希伯来书4:16的话，希伯来书4:16，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坦然无惧，不用惧怕苦难，没有错，受辱没有错，会来到，但是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因为神必然是要施恩惠，神的恩惠是叫我们得连续蒙恩惠，他是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但愿常常记得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给我们，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从西西家的经历里面看见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长远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话，尤其在这一件苦难的事情上面，我们有不完的功课，有数不尽的功课要学，但愿你加添我们的力量，随时看见那就是随时的帮助，随时看见那就是神的连续临到我们的身上，神的恩惠随时临随着我们，但愿神的神迹启示随着我们每一个圣徒带领我们走。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